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这是一个反常，你不如亵渎神死了算了。
这是一个善有善报，
无辜的人又怎么会受苦呢？
这是一个恶有恶报的人生吗？
约伯，你就是个恶人，
就是个恶人。
在火炼中
得着智慧，
在生命的风暴中亲眼看见神。
约伯记。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今天我们已经来到约伯记三十七讲，我们会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三十章的一节到十五节，明天那集呢才看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谁不想妻贤子孝呢？说实在的，也希望呢自己的家庭是美满的。谁不希望呢能够安享晚年，人生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呢？东方人中伟大的约伯呢也是有这个心愿的。这不是一条正常的人生轨道吗？正常都会这么想的。他回顾自己做过的好行为，帮助过了那么多人，受人敬仰，然后呢看看今天的自己，家没了，孩子没了，生命也快走到尽头，拖着一副残破不堪的身躯，谁能救他脱离困境呢？如今的光景跟从前有何区别呢？从前指的是上文二十九章谈的，特别七到十节，大家还记不记得从前他是多么的风光，受人敬重呢？
我们说了那么多集，他好像是一个集团的主席嘛，然后他拥有一个大的公司，周围的人呢非常的羡慕他，然后老婆好，子女好，什么都好，然后突然间什么都没了。可以看到在第二十九章啊，从前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我只希望那些时光回来啊。这里应该要加一点很悲伤的音乐
我会后期加上音乐的
啊，真的太惨了他这样的样子。
参考二十九章的七到十节，往昔往日，约伯曾经是一位极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他是受老人与少年人都尊重的人，但是呢今非昔比了，现今呢却遭到什么人藐视呢？卑贱的年轻人。我们可以参考利未记的十九章三十二节，犹太人的律法诫命要尊敬老人的，怎样说呢？十九章三十二节是在白发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上一章七到十节说看见约伯后那些人呢他会站起来，但是现今呢在这里没有人理他，嘲笑他的是什么人呢？是年少的人。不但不站起来尊重他，反而呢在这里来嘲笑他。
他在缅怀过去美好的日子嘛，走到城门口，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权贵也好，城里的领袖也好呢，都要站起来，都不能够作声的，只能够听他说话，而且大家都是甘心的乐意的顺服他的。不过呢今天三十章一节他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人讥笑我，其人的父，他们的父亲呢，我曾藐视的，不肯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的。一个鲜明强烈的对比，更显得约伯的苦况。 大人物一倒下来呢，走到哪里都被任何人歧视的。待会呢，我们会说说为什么大好人约伯藐视有些人呢？到底这些人是谁呢？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底嘲笑约伯的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经文呢，在二节到八节有没有详细的说说他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地位等等呢？
嗯，我们从二到八节可以看到，这些人呢，都是一群社会底层的、非常的低微的贫寒人。这里面呢，他用了几个名词，这个咸草啦、罗藤啦。咸草它是一种味酸的野菜，
嗯，
只有极穷苦的人才吃的。
嗯，
那罗藤、松树呢，这些也是非常穷困的人才吃。这些人就是太穷，所以他们是被人嫌弃的。这些人呢，竟然还在嬉笑约伯，可见呢，约伯现在被看成一文不值的人。
嗯，我们如果看二节到四节呢，你会觉得是一群非常凄凉、很需要帮助援助的人。熊乐，你能够回过头解答我刚才那个问题，为什么大好人约伯他会形容那些人连我家的牧羊犬都不如呢？为什么约伯会藐视他们呢？又或者我们往下看六到八节，为什么那些人会被人赶出去呢？人看到他就会说有贼呀、啊、有贼呀、啊、如贼一样被人赶出去呢？
嗯，那些人呢，真的是不但只是贫穷啊，还有他们的品格啊，
嗯，
也是很不行的。他们不知道遭遇了什么，他们才会这样。但是呢，也是一个好像是锅街老鼠，就是人人喊打的那种人。然后他也是没有钱的，只能够吃树皮啊、吃泥土这样的样子，超级凄惨的。然后这些的人从前约伯给过他们微笑的。一种人有帮助过他们的、
嗯
他们是一群很需要受到关注的一些底层的人。然后今天呢，这些人看到约伯比自己更惨了，然后他们给约伯的回应却是嘲笑他、歧视他这样子的、
嗯、从他们对待约伯那个行径呢，就知道对你们是很惨，但你们也许不是村民，不是城里的人，而是那群的流氓非法侵入城里的，到处惹是生非、抢劫的卑劣之徒。熊乐，你刚才说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像野兽那样缩在这个地洞岩穴里头。那么八节也说到他们的下场的，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呢？第八节约伯会说他们是愚顽下贱人呢？
嗯，下贱人，我们查考原文呢是无名者。什么是无名者呢？就是名字都没有、
嗯、
也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这些人是被鞭打赶出井外的。一说到鞭打，我们会想到什么？用鞭子抽，都是抽牛啊、马啦、牲畜一样吧。这样像对待牲畜一样的对待方式来对待他。
嗯，
人不像人呢、啊。
一个人为什么呢会被称为愚顽呢？愚顽这个字呢，在圣经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你会形容那些穷人他们愚顽吗？
不会啊，
他们愚顽不是因为穷，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家、
嗯、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工作的能力。愚顽这个字刚才我说在圣经里头出现过很多次，譬如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六节摩西之歌当中责备宗教道德上都愚昧的以色列人，以赛亚先知也预言愚顽人呢不再被称为高尚，因为他们说的都是愚顽的话，心里所想的都是罪孽。我们参考这些经文，我们就更具体知道到底谁嬉笑约伯呢？不光是穷人，是道德品格上面都有问题的一些人，这些人都是邪恶而且不敬虔的。嬉笑约伯的少年人可能被他们的父母亲影响了，负面影响了，导致他们现在也变成无赖，到处欺负人的。约伯曾经在二十九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向贫穷的人微笑，我向他们投入温暖的笑容，当时别人都不敢相信的，因为想象不到一个受万人敬仰、德高望重的长辈，好像周润发现在对着我笑那种程度的，充满了善意、慈爱的笑容。但是现在他被别人怎么样呢？
嬉笑，
嬉笑，这个冲击对约伯来说有多大呢？给他带来多大的冲击呢？
嗯，好像是感受到那个人性的黑暗。之前呢，啊，约伯他社会地位很高，什么都有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尊敬他、 羡慕他或者是嫉妒他这样子的，因为约伯那个时候什么都有嘛，所以帮助别人呢、啊，去投以微笑给别人呢、啊，因为上帝教导我们去爱邻舍嘛。
嗯，
但是呢，如今约伯他这个惨样，然后他什么都没有了，然后他就看见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啊。从前约伯什么都有啊，那些人会尊敬他，现在约伯什么都没有，那走开吧。
嗯，从前我帮助过你，但是现在我遭殃，没有人帮助我。我们在这里真的看不到人性的光辉，反而是看到人性的黑暗，你看到吗？
是的。你刚才说到鱼丸这个词呢，我又想到了他的老婆也是被约伯说成你说话怎么像鱼丸的妇人呢。所以鱼丸呢就代表着人性当中劣根的这种，
嗯，
所以他们会对约伯现在戏笑，跟约伯向他们微笑是一个180度的反差吧。29章24节，约伯呢对他们微笑，因为他们地位低下嘛，不自信，所以约伯就向他们微笑，就给他们自信。嗯、但是呢，现在反过来了，这些人怎么一下子超级自信了？
嗯，
却戏笑约伯
啊！我知道，因为我看到你比我惨，
嗯，
是啊，
所以我可以笑了。
对呀、啊，
所以看到哦。神不让撒旦伤害约伯的性命，撒旦很阴险，
嗯，
就是除了没伤害约伯的性命，但是其他的这个心理精神上的伤害已经达到了顶峰。
哦，是啊，
撒旦利用人性中的这个劣根性来伤害约伯、
嗯、对，我们看到一个大大的好人遭到旁人的嘲笑嫌弃呢，也深化了苦难的这个荒谬性，也凸显了这个无力感。他可以做什么？如果我们是约伯，我们可以做什么呢？其实呢，今天的经文呢，进一步挑战了赏善罚恶的这个框架的，让我们看到从古至今，你说人类文明了很多，科技发达，演变怎么怎么样，但是人性呢，到今天这个世代呢，还是以成败论价值的、
嗯、
社会的标签呢还是挺凉薄的、嗯、说实在不分青红皂白，先骂了你再算。为什么约伯会成为别人的笑谈，茶余饭后的八卦呢？因为没有人了解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那么9到10节呢，往下看，那群的流氓，我们真的可以称呼他们做流氓了、
嗯、
还对约伯做出什么恶行呢？很奇怪的，我想伤害你，但是我却躲到旁边，这种是什么心理状态呢？
嗯，今天的键盘战士也是这样啊，
躲在后面攻击人。
对啊，因为看不见啊，那个人是长什么样子，还有他的名字也不是真的名字，然后他想骂什么就骂什么。社会的风气，他们都是来骂某一个人的某一个名人呐、啊
嗯，
他做了一些错的事情，然后呢，他们就是啊，好像啊，小严你刚才说不分青红皂白的先骂了再说，因为每个人都在骂他，
嗯、
所以我也去骂他也是正确的。怎么说呢，就是没有勇敢去承担的那个气量、
嗯、
那个风度啊！如果有些人有风度的话，勇敢站出来说你错就说你错，我是谁，我觉得你错，
我熊了觉得你错了，
对，这个是有骨气。但是那些都是没骨气的人躲在后面，因为啊，大家都这样骂嘛，大家都这样对约伯嘛，我也这样加入，因为我这样做的肯定是没错的。
其实我觉得呢，这里非常的形象，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古代的和近代的，当一个人遭受到一些惩罚的时候啊，可能他做了什么恶呀，什么坏事，这个社会呢定性他是恶人坏人，有一些的这些民众就起来了，向他吐唾沫啦，向他扔石头啦等等。你看哈，他为什么用一个词还要躲在旁边呢、
嗯、
那你大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他面前骂他或者是吐唾沫、
嗯、
为什么吐完唾沫跑走赶快躲起来呢、
嗯、
你就看到真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们吐了唾沫之后呢，还担心自己会被约伯传染到，所以赶快又躲起来、
嗯、
也担心自己是不是也会被咒诅又躲起来。
对，这群流氓他们很刻意的跟约伯保持距离的，
嗯，
我瞬间吐完以后我瞬间转身过去了、嗯、
爽就要爽了，但是责任不要负
对啊，跟他保持距离啊约伯被族人被熟人甚至被肥累疏远了，坐在炉灰旁根本没有一个人想靠近他，大家都很害怕他，因为怕感染了。肯定有听过一句话的，明人不做暗事，高人不放冷箭， 很明显呢，他们绝对不是名人，也绝对不是高人，只会偷偷摸摸干坏事的愚顽人。
我的心那为何在我里面有门，我的灵那为何在我里面发沉。
我刚刚看到前面的经文，这三个朋友他们说话的中心点就是指责约伯，他们常常都是说你怎么怎么样。但是约伯这里不是说反驳他们，而是他真的从自己的内心他在说我怎么样，他就不是要直接去回击别人，他真的就是在发自内心的感慨我最真实的想法。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探慈爱，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但是笑脸蒙住我的神。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言，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依然是约伯记的三十章啊。心里口里你有没有试过不停地呼喊，神啊你在哪里，神啊救救我，神啊你为什么任由我被人欺负你都不管，我又没有做错事情让我无故的受罚，合理吗？不知道大家在研读约伯记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想到受难的耶稣呢？人们就往他脸上吐唾沫，打他耳光，挥拳打他，那当时耶稣心里又是怎么想的呢？我们往下看经文十一节，承受攻击的约伯他怎么形容自己的状态，他当时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反抗或者说自我保护呢？
如果我们看第十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的，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在我面前脱去披头，任由他们怎样去对待自己。这个画面呢，如果现代一点说，就是有一个人他养了一只恶犬，然后呢他看见约伯就是说王财去咬他，然后就约伯就站在这里不能做什么，任由那只恶犬去咬自己，
不断的咬自己都不能够反抗。
看十一节呢，如果我们参考新译本的翻译可能更清楚。因为神把我的弓弦松开，叫我受苦，他们就在我面前任意妄为。
刚才大家谈到那个披头呢，就是套在牲口脖子上的那个器具，是为了驾驭那匹马的。那么刚才梁安谈到这个新译本，因为神把我的弓弦松开，叫我受苦，他们就在我面前任意妄为，你就可以想想为什么那些人可以任意妄为，肆无忌惮地伤害约伯呢？为什么他们可以变成一只脱缰的野马呢，不受控制的呢？原来是因为神呢。原来是因为神把约伯的弓弦给松开了，到底是什么意思来的呢？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松开的弓弦，然后他就没力去拉弓嘛。所以呢，约伯这个状态就是想要反击，也都没有力。
你是毫无防备的，被一群气力都已经很衰败的人，你都抵挡不了。他们不是那些很强壮的人，他们是气力衰败的人，好像呢城墙被拆毁然后被千军万马围攻的城一样，真的像熊的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眼睁睁的看着旺财往我身上冲上来，我只能任由他们闯进来羞辱自己。那十二到十四节呢，他更加具体说这些人的恶行呢，真的是每天每时每刻加增我的灾啊。约伯在十三节说，这些无人帮助的毁坏我的道，加增我的灾。他们具体做的行为如何加增增添他的痛苦呢？
十二到十四节有三节的经文，第一就是从右边起来。这些人是从约伯的右边起来的，
不是左边，有什么意思呢？不从左边，从右边。
为什么从右边呢？因为在右边呢是主控观战的位置，那现在这些下流的人却自以为是，站在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来对待约伯。
右边 你刚才说审判官的位置，
审判官，对，
也代表尊荣啊。他们损害了约伯的尊严，彻底拆了约伯的尊严跟他的退路，好像刚才说打仗那样攻打城池那样追赶他，也攻破闯进他的破口这个防御的系统。而且呢，它是一次性的吗？
不是啊，
不是一次性，而是堆叠上去的，像洪水那样涌入的，把它剩下残存的都被冲毁了。我们看一下，一个人曾经是德高望重的一个长者，一个智者，但是呢，来到十五节，他用了什么形容自己曾经拥有过的尊荣跟福禄了？
十五节这样说：惊恐临到我，驱逐我的尊荣如风，我的福禄如云过去。这些都是一瞬即逝的东西，走了以后无影无踪，不复存在的。
我们看到两个词，一个是风，一个是云。风形容尊荣，云形容福禄。我们常有一句话叫什么？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一方面说明容易消逝和不可捉摸，另一方面呢，又说明了不可抗拒的。首先，风和云我们都知道是不是瞬间变化的事物呢？所以就形容约伯的尊贵啦、福禄，就像风云一般，很轻易的又消散掉了。
他的尊荣、他的安全感、他的平安，甚至他心里的愿望呢，真的一去再也不返了。用风跟云联想到那个画面，到底谁让约伯惊恐呢？在经文我们看到是那些下流之人，也是神容许的，好像呢是一夕之间的转变呢，让他从高处然后狠狠地被拉下来，尊贵的身份呢也沦为乞丐那样的。29章25节，约伯说，我像什么？我像军中的君王啊，军中的君王多么高尚的地位，但如今我却沦为笑谈，被人吐唾沫。一个非常鲜明的反差，一个强烈的对比啊。他帮助过很多人，有不公平的待遇呢，他不会躲在后面的，他一定会为那个人伸张公义的。他以公义为衣服，但同时却遭到好友，遭到这些混混恶棍的攻击啊。我们呢，如果你的生活当中神有一天突然他说，我要把你的弓弦给松开，不能够再紧绷了，容许你被轻视的时候，我们会怎么面对眼前的困境呢？我们有能力去撑下去吗？
我们可以看到约伯呢，他即使处于生命的低谷，他觉得神攻击他，但是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还是相信神会给他一个好的答案，或者是他知道他面前是有出路的，他的苦难，他受的苦有多苦也好，有一天是会终结的。在这里我经常会说一句嘛，就是千错万错都不是神的错嘛。今天呢，我尝试用另外一个角度去说。我最近呢听一首歌韩文的歌，就是一个在韩国的基督徒的歌手叫做申荣才，在半年前出了一首歌叫做光。这里我大概说一下他的歌词，我觉得挺好的去形容约伯在这一刻的这个想法。他怎么说呢？数算着自己的步伐，我现在究竟站在哪里呢？如果我要打开面前的门的话，他又要带我去哪里呢？即使光好像是褪色，但它仍然在闪耀，道路仍然还在，我要跟随那遥远又微弱的光，我要继续走，即使我还在原地，即使我还未能奔跑，但每一个微小的步伐最终形成一条路，有一天我一定会走过这黑暗的一天，现在这艰难的时刻，我要继续往前走，直到到达那光的所在。
저멀리보이는작은빛을따라걸어가。
这首歌呢，是这位歌手呢，他经历过人生的低谷还有迷茫以后他写的。当然呢，他是信耶稣的嘛，所以光呢也是形容呢我们的救主耶稣。我觉得这首歌呢跟这一刻的约伯呢有一点共鸣的地方，就在于呢约伯也是处于这个人生的低谷，不知道他的受苦什么时候会结束， 不知道前面的路会有什么，但是呢，神呢就好像那个微弱的光，即使好像很微弱，但它还是在，只要不断的往前走的话，一定会到达光的所在地。
嗯，你分享了一首流行曲，那我也分享一首诗歌，给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命定之路。那么有两句歌词呢很深刻的，忧伤无助看不见前面的路的时候呢，走着走着你会发现神已经为你预备一条命定之路。这个命定之路呢，不是你以前规划多好的蓝图，可能会撕破的，但是你推开那道门，像你刚才说的那首歌，推开那道门，我们有很多未知数的，我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只要有神跟我同在，我可以放心，我可以平安的走下去的。
神没有应许天色常蓝吗？但是神都陪伴着我们。
嗯，
感谢神呐、啊！刚才你们两位都分享了，真的，如果神把我们的这个弓弦松开的时候，容许我们被轻视，让我们呢临到这个困境、病痛啊，或者我们不想要的这样的患难的时候，那真的感谢神，我们有约伯的这个实力可以给我们学习了、
嗯、
更有我们主耶稣自己的经历可以教导我们，让我们来效法。我们还有历代的众圣徒啦，知名的、不知名的宣教士、传道人、弟兄姊妹的经历见证，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
嗯、
鼓励我们。当临到这样环境，如果是我，那我会先顺服、
嗯、
就像约伯所说的，难道我们从神手中得福不也受祸吗？所以我想到啊、哦，得福也是神，受祸也出于神的主权，那我就忍耐等候，在等候中呢，来寻求神让我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同时呢，我也要省察自己在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是不是有触犯过神呢？如果有就悔改，那如果没有就求神的旨意显明。所以在困境中，我会多多思想主的爱，来感恩、来赞美他。我们常说的苦难是化妆的祝福，但是说了这么多不是凭口讲讲而已的，真的要在生活中行出来是很难的，是需要一个很深的经历和我们要在一辈子当中都学习的功课。
嗯，一个很贴身的经历，只有你跟神共同有的经历来的、嗯、可能有一天神要求你缴械，神松开你的弓弦，神容许你被众人轻视，变成攻击的对象。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接纳那些人看来不好的遭遇呢？我们可不可以跟他共存呢？我们也许能够停止问一个问题啊，为何偏偏是我？为何偏偏只有我这么可怜呢？转向问刚才梁安你说的，神你要我怎么做？神你希望我在这场经历当中我学到什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扩张我们的视野境界，我们懂得区分哪些是恶意的羞辱，像那些肥累那样的，哪些是人的声音，哪些是神的心意呢？你的身份在于神眼中的你，你的身份不在于人往你身上贴的标签，自己要有智慧去分辨去区分。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约伯记三十章一节到十五节，我们明天会看十六到三十一节。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熊乐，
再见，
再见。
主耶稣，有个计划。